老奎，一个人晒太阳呢？
哎呀，是啊，老花，你今儿咋舍得跑出来了？
哎呦，这不是天儿好吗？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啊。
哦，那走啊，咱俩广场舞跳一段啊。
哎呦，你别闹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早就不灵光了。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没坚持练习葵花宝典。你看看我啊，腰不酸背不痛，年龄虽老但心不老啊。
哎呦，我真是羡慕你呀、啊、当初啊，如果听你的，坚持收听点赞打赏，再让两个主播把我拉进群就好喽。
真老啊，感觉
我学的真像，
感觉都可以直接是吧往棺材里抬了。
哎呀，好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葵花宝典。哎，不对，应该是葵花宝典。
我是你们的老葵小师，
我是你们的老花娃娃。
其实这俩主播咋的了？
哎呀，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养老的问题。
对
对，这个为什么想跟大家聊这个呢？这是你们娃娃姐给我们做的一个提纲，这个提案
又受刺激了，
真是。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热搜，这个80后、90后，甚至是00后，都开始给自己立上遗嘱了，
可不吗？虽然那个遗嘱里面大部分是什么。王者荣耀的皮肤啦，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种电子类的比较多，
是就是他们觉得目前对他们来讲最值钱、最有意义的东西。
对, 对, 对，
然后把他们也不知道继承给谁吧、
啊。对，可能有的人婚都还没结呢。
真是、啊，所以这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
对，
但是年轻人这么年轻开始给自己立上遗嘱，我们俩就觉得这件事值得讨论一下。
对。
对，我先说一下我对这个新闻的我的看法哈。我觉得如果是80后开始给自己立遗嘱，是一个恰当的和应当应分的年龄，
嗯、
因为80后现在普遍已经奔四了、
哦，
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嗯，
而且现在很多的社会新闻，比如说像拼多多这种公司，
嗯、
或者一些996的公司吧、
嗯，
它就会有一些猝死啊、生活这个不规律造成的一些身体健康和疾病问题啊，
嗯、
你作为家庭的重劳力和主要的这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为自己立一份遗嘱，你自己的责任责权到底是怎么去分担的？甚至有一些可能生活作风不太检点的，外边还有小三和私生子的，你要怎么去平分自己的财产、
嗯、
或者是前妻的儿子要怎么去给他啊，对吧？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觉得80后去立遗嘱，我个人觉得是蛮适合的一个年龄。但是90后呢，我觉得可以开始想这个问题。90后现在也30了。我91年的嘛、
嗯，
现在这个刚过完生日，已经30了，你已经可以说在普遍的意义上面告别了所谓真正的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光，要步入一个要承担一些责任的这个年龄阶段了。那我们可以开始给自己想一些后路，这个后路包括自己的和给家里人想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展开讲一讲。但00后，我觉得他们。立遗嘱，00后今年多大？也就20多岁吧，20出头、
嗯，
甚至有的可能还不到20。这些人立遗嘱，他们应该是，我个人揣测，第一是被社会的风气所影响，太多的人猝死、自杀、抑郁症、
嗯，
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负面的这些社会问题，导致让他们觉得死亡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在身边的事件，
嗯、
不然我们在。10几岁不到20的时候，我们想过立遗嘱，
所以你知道你说这个80、90、00这三个哈，这个各自的这个可能会有的这种心态，
嗯、
就是为什么立遗嘱这个事儿、
嗯，
就每次你说一个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想是这样吗？或者是我是怎么想的？
嗯，
就作为一个标准的八零后，
嗯，
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就是这个、
哦、
包括这个立遗嘱
啊，
所以你知道，就是觉得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身体还 OK 对吧、
嗯、
正值青壮年，
是，
然后可能就不会想关于自己的这个立遗嘱啊，
对，
甚至说是这个养老的问题，就没想过这么深入。所以就是现在你刚才说的这个9000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哇，他们都在想了，我怎么还没想？虽然说可能当时那个热搜上的是一个就比较玩闹性质的、
嗯、
说这个
是，
但是我觉得你真往正经路上的确有人是这么干的。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没最后没说完的一点是应和你刚才这个就是观点的，零零后立遗嘱的这个问题、
嗯、
它一个是可能社会的负面新闻的一些影响、
嗯、
一个就是他们并没有把生死当大事。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咱们两个这个年纪或者这个心态没有给自己立一个遗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这三个字离我特远，特远的概念不并不是说是这个身体好、
嗯、
或者是说年龄、
嗯嗯、
是没有这个意识。
对，
我以前总觉得立遗嘱得是人家那种哇那抱有钱得立个遗嘱，怕这个自己百年之后你知道这个争家产啊，上演这个狗血剧情，
嗯，
才说要立这个。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然后各路信息这么发达哈、
嗯、
包括这个慢慢概念上的这个帮着给矫正，
是，
所以我突然发现也不单是我想的我认为的那么一回事儿。关于遗嘱，
对，
对，
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如果你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承担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收入的这个责任的位置，或者是说你身上背了一些债务，
嗯，
类似啊这种情况下，是需要通过一份遗嘱去把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规避掉的，
嗯，
和一些你觉得应该去处理的方式提前说出来的，
嗯嗯，
为后面的很多自己的亲人去节省这个一份不必要的麻烦吧，
嗯，
因为他就会，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剩下的一些财产的这个规范就是会按正常的继承法去走。
嗯，是，但是你说零零后啊，那有啥财产啊？真的就是，
所以
皮肤，就是债务。
对，所以我觉得八零后、九零后这个我能理解哈，是可以开始考虑的。那零零后，我就觉得他们并没有把生死当成一件事情来做。对于他们来讲，生活中能够面对的生死问题，很多时候是在游戏里我的角色死了，
嗯，对，
或者是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死了。
对，
他们甚至身边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儿的老人有都还是四位老人全部在世呢。
对对对，
也不是直击心灵的那种，就是我要面对生死了，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就没有处理过跟这与此相关的这些事情或者这种经历。
对，所以他把立遗嘱看成了一个工具和手段，并不是一个责任的分割的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嗯，
只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有点酷，或者是，
哦，真的，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不然你说一个零零后立遗嘱，
哦，
我的游戏币给谁不给谁，这是我这就很扯淡。
对， 对对。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认真的考虑进去。遗嘱这个东西不就是你死了会怎么样吗？
对对对。
那么零零后，对待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没有那么慎重？
对，
不然他怎么会考虑到死吗？
而且你说到这个死哈，死的前面一个阶段，
嗯，
咱就说假设我们为这个50年之后的这个，
嗯，
身后的事儿立了遗嘱，
嗯，
那这50年怎么过可能他们都还没想过呢，就所谓这个养老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然后毕竟这个说实话时间这个长也很长，短也是眨眼很快，
是的，
就看你怎么去衡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养老的问题，
嗯，
对于80后甚至可能会带上90后来讲，
嗯，
甚至说00后，
嗯，
也是一个其实挺艰巨的问题。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包括你刚才讲到有可能4个老人都还在，
嗯，对，
不是说有可能，当然零零后的父母可能就是，如果零零，
嗯，
后现在有结婚吗？不可能结婚吧，
结婚的肯定少，但是可能
啊，可有可能是，比如说不是城市里面，
嗯、
就是、
嗯、
可能结婚的会早一点。但是九零后已经有结婚生娃的了，很多、
二胎的都多、
啊，对吧？然后四个老人
的
养老的问题，
是的，
甚至说九零后的可能爷爷奶奶有的都还在，
是的，
对吧？
对。
那当然爷爷奶奶养老问题可能不用他们管，但是在父母的肩膀上，
是，
所以咱就说咱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期可能咱不聊那么细遗嘱的问题，咱说说这个
养
老
的
问题，
是吧？是是，这个确切实际的这些话题。
对， 对，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分两个大部分，一个是我们怎么给自己的长辈们养老，
对，
一个是我们想怎么给自己养老。
对，
现在这个时代，像咱俩都是独生子女，
都是独生子女，
对对对对对。那个亲哥，对不起，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自己都会有至少两个到四个老人要去赡养。
是的，
现在
结婚了嘛？
对，结婚了的话就有四个老人，
四个老人，
然后没有结婚的话就是两个老人。
对，
目前城市的这个情况啊，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家里爸爸妈妈刚退休。
对，
有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
对，
这个就能够支撑他们去维持日常的生活。
对，
像我算是九零后比较前期的，那就是九一年这个附近，
嗯，
爸爸妈妈应该是刚退休
啊，对吧？
对，我爸我妈
其实都算年轻，
对，
中年，
就等于说是六十，
嗯，
六十出头，你想想，六十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特朗普当上总统还有十几年。
对，包括你知道像日本的像七十岁的老人都还在开出租车、
嗯、
甚至要去工作，
是的，
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对年龄上的这个划分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啊六十岁退休了就是老人了，
但是心态是不一样的。
对，心态不一样。
我爸妈呢，我爸退休是去年的事儿，我妈早就退 早就退了、
嗯、
就是五十五那年就内退了。
我妈四十五
是吧？
嗯，
然后我妈呢因为自己从事保险这个行业、
嗯、
她就其实没有一个明确退休的这个概念
啊、
嗯、她只是从这个社会的编制和体系里面退休，拿点这个退休工资、
嗯、
也不是很多钱，
嗯，
那可能只是那个退休工资就是一份简单的维持温饱的收入，其他更多的收入是在她现在还在工作的这个状态里。
嗯，
她虽然已经干的没有像原来那么拼搏了，每天也就是在家里刷刷手机，通过手机去做一些这个保险业务的这个拓展吧，或者是维护。但是你能看到的，随着回家的这些频次一点点一点点，这个随着时间过去，老这个词，或者是说要他需要面临养老这件事儿，是能够在短期的几年中看到的一个需求了，
是吧？
对。然后我爸呢去年刚退休，刚过六十岁的生日，
嗯，
正式的迈入了退休的行列。他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起床吃高血压的这个退降压药、
啊、
喝茶，
嗯，
然后吃早餐、
嗯、
上厕所、
嗯、
去买菜，
嗯，
回家呢做做饭，下午呢去游泳馆游游泳，
哦，还游泳呢，
然后呢去我奶奶家放放狗，看看我奶奶，晚上回家呢吃中午剩下的饭，喝一点点小酒，看看电视，刷一刷手机，看一看网文，
嗯，
睡觉，
很充实的一天，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退休生活，
很充实啊，挺好的。
充实啥？这叫充实吧？真的，我回家的时候看我爸我妈那样过，我的天哪，我姥姥要这样的话我会疯了的，就没有什么重心。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哈、
嗯、
对于可能我们如果按六十岁以后的人、
嗯、
这个年龄划分，就是对于老人来说身体健康可能是，不是说可能，一定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诉求了。因为你像你知道我妈包括跟我婆婆的、
嗯、
就是女的长辈比较愿意去聊这些，就觉得说嗯，我们只要身体健康啊，就是最大的帮助孩子、
嗯、
因为给你们减轻负担，
是
啊，包括你像我公公就是常年挂在嘴边，就是看我这身体我能活一百二，
活
啊，我能活两个甲子，
真棒，
你知道，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健康已经成为他们一个就是老人最大的一个诉求，只要我身体健康咋着都行。而且说实话，因为今年过年，去年就去年嘛，过年我妈不是也正好赶上生病嘛，
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们嗯，其实是越来越怕死的，
对
啊，然后生活上包括饮食上就是 加上这个生病的事情刺激，他就会更加小心翼翼。
是，
那你说不长病，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都还好。
嗯，
比如说这个两口子生个孩子，
嗯、
对吧？老人都还健在、
嗯，
身体都还不错，还能帮着你带个孩子。
嗯，
包括像我妈以前就说：“哎呀，你早点生，对吧？
嗯、
我这么年轻、
嗯，
我还能帮你带。”我妈才比我大24嘛、
嗯，
还能帮你带。
嗯，
但是真的到他们生病的时候，
他什么也不想干。
他其实是没有那个多余的精力能够，而毕竟在生命面前，其他的问题其实都不重要，
对
对吧？那咱就说到最现实的东西，就说给父母养老。现在是我爸妈跟我住在一起，因为我爸、
嗯、
我妈生病
是，
但是这个病还好就好在说他这个胳膊腿能动，对吧？然后这个一天一日三餐都正常，我妈还能买菜做饭，
嗯，
啊，这做馒头包包子这些都不成问题、
嗯，
只是说就加一个口服的药，
嗯。
那万一如果长了这个病，比如说是中风呢，
嗯，
比如说是连续三次中风呢，
哎呀，
有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
对
对吧？有这个像半身不遂的，很多这种，你知道我们。
目前还不敢想的一些问题，
不敢想，你会觉得自己没长这个病的时候都觉得哎呀不会得，但真的得了之后，有很多的家庭老人是这样的，
是
你说怎么办？作为独生子女来讲，我们正好现在还在上班，还需要工作，还要照顾小孩、
嗯、
对吧？你还要照顾家，
嗯，
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真的，独生子女这一代压力真的很大。
现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给这个，你别说四个了，就说自己的爸妈养老的问题。像我妈，我今年这几次回家的时候，她就会看着我问说：“你那个闺女，你看看我，你觉得妈妈老了吗？”
嗯，
我当时就你说老了也不对，说没老也不对，对吧？然后我有的时候跟我爸说：“我说你今年该体检了，你去这个做个体检。
啊”
我爸说：“哎，等天暖和了吧。”现在有点懒得动，
嗯，
我说这不已经开春了吗？我说你去体检去吧，这天已经暖和了，可以去了，我给你买，你买完去就行了。他说再等等，再等等，
嗯，
就我觉得啊，他们心里是有一个惧怕的这个程度在，就
是怕一检查查出病来，
对，就怕查出个什么，但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也害怕查出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
再加上现在这个养老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来讲哈，一个是经济上的，这个就是怎么能够在他们两个现在有退休金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些家庭可能就是我们往极端一点说是靠低保活着，
嗯，
或者是家里有其他的债务问题，
对，
或者甚至是你现在这个30多岁这个青壮年还在啃老，
对，
你我们不考虑那些特别富有的家庭，那个他们考虑养老问题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哈，这跟我们不是老百姓自己的日子了。那剩下的这些家庭里面，这个经济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保险业务员跟我聊过，我们当时不是就找工作企图说要实在不行我就去买保险吗？
啊，
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今年这个年龄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我说挣多少钱？我说那，然后他就说那你一个月存多少钱呀？我说可能除了一个特别小额的这个比如说基金定投就这种之外，我没有什么大额的多大额的存款，我一个月能存点就是点，没有就算了，有一点点的收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是以挣钱为主，
嗯，
能挣才是会就是有理财的这个方向，而不是我每个月就存多少钱。
对，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讲，说一句不好听的，明天你的家人直系亲属去检查就查出了癌症，
嗯，
让你立刻拿出全家立刻拿出100万，
嗯，
你怎么办？
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
他说的这个其实很有道理，所以我当时开始反思我的财务状况以及我们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财务状况，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是说要卖保险或者要推销这个，就是把我们现在需要背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家庭的财务压力要主动的拿回来了。
对，
不能依靠着父母说嗯，今年他给我几万块，明年他给我几万块，我们家还是挺有钱的，然后父母有积蓄有底子，我们家还有几个房子呢，这样这样，你生一场病两个房子就没有了，
对，而且那个房子也不是说你想要钱的时候他瞬间就能出手的。
对，
这都是很现实的。
然后呢，聊着聊着呢，就后来就变成闲聊天了，就说起这个精神方面的。
嗯，
现在父母其实最大的这个养老的问题啊，我并不觉得是在经济方面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大部分的哈，
大部分，我们说大部分，对对对，这个经济方面，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有的，这个还是有的。
对对对，你至少不会吃不饱穿不暖，
对，
基本的医疗也是有一定
的
保障 的,
的，
你该看病看病，也不会花太大的钱。就
包括现在像异地的这种一些，甭管是大病啊，这些包括你有居住证，你可能异地有一些门诊的这种也都能给报销。
是，
对对，
这个从心理或者是情感这个层面，父母的这个养老我们怎么去解决。
对，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点。
对，现在就像我爸我妈这两个人还在一块儿，也没离婚，
嗯，
然后每天能够你照顾我一下，我照顾你一下，
嗯，
一个我妈每天羡慕我爸，哎呀，你天天游泳气色真好，
嗯，
然后我爸每天嫌弃我妈，你怎么天天都不动换在家呢？就知道支持我去干这干那个，还能调侃调侃，
嗯，
虽然就是可能也是那种时代的婚姻，也不是说有多浓厚的爱情的什么这那，
至少相敬如宾，
可以过，
嗯，
哎，日子
可以过，
日子是
这评价是这么低吗？
日子是过得下去的，
嗯，
对吧？
嗯，
又一边嫌弃着。然后一边相互陪伴你，然后他们俩现在谁离开了谁，单独过两天三天那肯定很爽，
嗯，
三个五个月那肯定觉得，哎，你妈怎么还不回来，就肯定会有这种想法，
嗯嗯，
每天嫌弃着呢，同时又是一种依赖，
嗯，
那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或者有一个人先离世了，那怎么办呢？
对，
如果这两个人默默的慢慢的，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肯定会逐渐逐渐失去原来的这个年轻时候的生活质量，
对，
他没有办法再东奔西跑，可能原来我爸觉得干这点活不是事儿，然后现在干完这点活的三分之一就累得转天拾不起个来，
对，
是非常有可能，他会直面这个老这个词，这个字会扑面而来向你砸过来，这种时间的压力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而且你说像平时的这种生活，说白了哈，其实还是很单调的，
对，
像那种说能把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过得特别精彩的老人其实凤毛麟角，很少。当然这种不包括说，就我们所说的是指那种精神世界上他很满足
啊，对，
也不是说你出去跳广场舞一跳跳仨钟头，那可能说实话那都跳完了都累得不行，
嗯，
对吧，你不可能一天说只有那三个小时你打发了就别的时间你就不空虚了，
嗯，
所以他们也面临着说怎么去把这个时间更好的用在自己晚年生活上，这个丰富起来，
对，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就你刚才说到有一个点，其实我挺那啥的，有点触动，就是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对，
那剩下那一个，你说咱作为子女，
嗯，
你是接过来还是说真的送养老院，
嗯，
对吧，
嗯，
你发现没，中国有一个现象就是空巢老人，
对，
特别多
特别多，
尤其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就是有朋友说过他们都是从那个老家出来，
嗯，
来打拼，
嗯，
然后父母两个人在老家，
嗯，
东北这种特别多
特别多，
因为东北的年轻人出走率其实挺高的，
高，
我那个姐们儿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嗯，
就是因为她爸妈也退休了，
嗯，
就在海南买的房子给父母弄到海南去
啊，东北的第二老家，
对对对，给父母弄到海南去，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常年在那儿住着
啊，
他时不常的呢就可能也是做演出的嘛，
啊，
就会去
去一趟，
哎，去陪陪他们，就是这样，但是那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
对，
但所以说就回归到那个问题，空巢老人的问题，
对，
怎么办，
其实你别说空巢老人了，就说空巢这个问题，比如说我，
见你，
这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自己一个人也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特别是马上就要上班了，就上班之前成为班逼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这是我人生这一段人生中最后的放纵了。我得每天过得很开心这那的，但其实你是没有什么事儿干的，具体的这个事儿本身是少的。每天早上起来，你说你去健个身，其实写的很丰满啊。你早上7点钟起床，吃早餐，打扫房间，公园跑步健身，然后回家，这个比如说看书、看电影，做午餐。这个时候可能才11点半，
对，
下午你就开始看着窗户发呆，说干点啥呢？剪剪节目，写写公众号，干完了之后发现4点半，干点啥呢？做晚饭吧，但是发现中午已经把晚饭做出来了，干点啥呢？我们这个年龄其实可以出去浪，出去这个逛街呀，约朋友啊，晚饭啊，
聊天啊，
哎，什么都行。
但
你说这个老人，他都不可能生活有这么大的密度，
对，
他每天干点啥呢？他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他剩下的一些精力，他消耗在哪儿呢？答：消耗在胡思乱想中。胡思乱想什么呢？胡思乱想你。
对，
哎呀，我这闺女到现在也没结婚，怎么办？哎呀，我这闺女这大孙子刚上幼儿园，怎么就长这么胖？哎呀，我这个大外孙怎么今年这个题做的这么不好呀？哎呀，他快不快乐呀？哎呀，我这个今天这个这儿疼，是不是癌症啊？我得买点保健品。
对，
哎呀，旁边那个小哥对我可真好，他让我把钱投给他，我觉得他说的对。胡思乱想都胡思乱这儿。
对，然后遇到一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有个人商量还行，没人商量其实极容易做错决定。而且我已经就是现在，就是如果你问我父母的养老问题，我说实话，你有想过说让你的父母以后去养老院吗？
有，我非常早就跟我们的爸妈沟通过这个事儿。
但是你知道我可能是我这个概不是概念，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标准哈。我就想我跟老吴也表达过，我说四个老人我都不希望他们去养老院然后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就是他养我们小，我们养他们老就是一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说都照顾在身边。但老吴其实当时跟我讲过，他说你这么想，他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个心思心情，但是呢一定以后会有一些事情是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对，
然后呢没有办法这么理想化。
对，
我说现实的困难一定是有，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到。所以我正好这是我妈长病，我就把我妈爸妈都带
过来
都接过来。然后其实你知道从打牌这一件事儿，因为现在我们每天晚上会陪着我爸妈打牌一个呢消磨一下时间，二一个逗我爸妈开心一下然后这个期间可以聊会天包括让他们喝牛奶，就这一个过程里面都完成了泡个脚一边打牌一边泡脚。我就会发现我妈其实你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脑力
啊，
他的听力
在退化，
都在退化，而且我觉得是严重的退化。
是
当然可能跟这个病情没什么关系，他以前记性也不太好但是我说你这真的是拿自己当老人了哈就是这样，就非常。那你说我们在一块儿，因为现在爸妈就是手脚都没问题，还能给我们做个饭那真要是说不能动了那就得是我做，我照顾他们。
对，
如果咱说小康家庭有点经济实力的你忙不过来你还可以找阿姨对吧，这还能伺候一下但是你真是比如说父母要找那些你需要亲力亲为去照顾，哪怕擦屁股洗脚擦脚他就是不能动的怎么办？这其实我跟你讲有句老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
是
照顾老人尤其是那种不能动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繁重而且累心的这么一个，
你要牺牲很多事情，
很多。我这是还没孩子，要有了孩子呢，你说你孩子也得管，你怎么办？那个时候，所以当时老吴跟我说完之后，我的确我觉得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而且我觉得啊，你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一个，不能说是大多数， 因为你自己不上班，你的老公在创业，你们两个的时间是非常自由的。
嗯，对，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对对，
你换另外一个场景，老吴也在上班，你也在上班，
没戏。
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你的爸妈还在，比如说身体不是很好，还是现在这个状况。
对，
你还有勇气把他们接过来吗？
嗯，我跟你讲，没戏。我跟我妈说过这个事儿，我说妈，我说幸亏是我这次就是能去陪你陪床，然后前后这三四个月这样照顾你，就是因为我时间自由。
对，
我说这要上着班，人家老板要是知道你请这么长时间的人，人家就直接就劝退了。
对，
不可能的。
对，
真的，我而且我说现在像年轻人的这种工作，不是说找个什么工厂那种事业单位，说 你不是这样的。大部分当然肯定有去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也不像以前的过去的事业单位了，
不是铁饭碗。
对，而且你说现在公司都是你行你就上，不行就换，对不对？
嗯，
所以哪敢啊？
而且你六点，你就说六点下了班，下了班了吗？
对，
不可能的
哇！所以我就觉得给父母养老这个问题，所以人家说朝阳行业嘛，朝阳产业就是未来养老嘛。
嗯、老咱俩开个养老院，
能
咱俩开个棋牌室，我觉得行。然后我们俩负责的业务就陪聊天，五块钱唠半小时，
可以啊。
就咱俩这个就可以付费音频，就从这儿来。
我负责给你买金嗓子喉宝，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不，你咱俩倒班儿。
所以说，你想想这些问题，真的，我觉得八零后挺头大的。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早，我可能还在上学吧，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以后你们俩呀，就做好了要去养老院的准备。
嗯，
一个是钱上的准备，一个是心态上的准备。钱上准备我不可能让他们就全逃，
嗯，
也不现实。但是他们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有积蓄，也有这个养老这个养老保险出的这个每退休工资什么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是有爸妈是有责任为自己的养老付一部分养老院的费用的。
嗯嗯，要不他那钱留着干嘛呢？
他会想着我这个钱要留着给你。但是我觉得钱就要花在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的那一刻。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通货膨胀。
对，所以你今天挣了今天花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是兜儿上该花就花，不要存着。
对，
对吧？这东西你跑不过通货膨胀的。
对，
你就把这个服务先用上，你投资在自己身上比什么都强。
对，
所以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该买保险的确实有需求的，就是补充一些。你等到你真的老了退休的那个年龄，第一个贵，第二人家也不让你买了。
嗯，对。
然后呢就是心态上的，跟他们讲这个养老院有多好，有很多老头老太太可以陪着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相互攀比，比的是什么呢？自己家的闺女儿子有多优秀。你们闺女这么优秀，去了之后你们就是老头老太太中的头中龙凤。
所以我真是就是细细的想来哈、
嗯、
这真的是一个大趋势。
对、嗯、真的是
没办法，因为实在扛不住。你说俩独生子女扛四个老人，然后再说现在国家又提倡生二胎，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生二胎？不光是说养孩子多费钱的问题，这个经济上的压力是一方面，精力上，然后太
根本
太难，
照顾不过来，
根本照顾不过来。所以我觉得父母养老这个事儿，当然各家都有各家的情况，
是的，
对吧？每个人的选择也都不一样，
是的。
但是呢，提早去为父母也，哎，对，我觉得就是提早为父母想一想，包括甚至我觉得这种事儿开个家庭会议也不为过，想想说要怎么去安排和计划，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一下，总比说真的
到了
那一天措手不及要来得好。甭管是说在钱上咱准备准备，
而且我特别建议不要就是什么事儿都觉得自己能行。
哦，千万不能。
很多人是毁在我觉得这个三个字上。因为就比如说啊，一些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你觉得自己能行，但是你真的不行，
真不行。
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有专业程度的
人去照顾的，
去照顾去护理的。
对，
你可以比如说晚上你们自己家照顾，白天你去上班了你请个人，或者是怎么倒着班，这是你根据你自己这个 情况去做的，甚至你严重了就是要送到专业的护理机构的。
对，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哎，我觉得爱不体现在你每天朝夕相处上。
对对，你要，我觉得要在最需要的地方，
对
对，老人最需要的地方予以相应的那啥，不是说耗时间，因为耗了人，我们还要有时间去工作，还有打理很多其他的事情，
是
没有必要，对吧？
所以
那种，
对这个呢，但是在老人心里啊，这就是你为什么不管我？
不，他当然希望，但是其实我觉得老人心里也清楚，
清楚归清楚，
希望，
但是我觉得很多老人到了老了之后，
老小孩哈，
对他转不过这个弯，所以要从他们年轻的时候给他们根植。
就是现在还能洗脑的时候，尽量多洗一洗。
先洗，哎，也不是洗脑，我觉得。
而且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白天找人照顾，
嗯，
我就想到啥，人家虐待老人的，
嗯，
比比好多。尤其可能不能说比比皆是，就是好多真的有好多。
哎，是不是有一个社会新闻是这么说的，我忘了，就是到底是哪儿什么时间发生的，说是有一个阿姨，然后呢
广州的谋杀老人嘛，
坐用枕头把他那个老人捂死了，他坐在那个枕头上把那个老人捂死了，
对，然后他就可以拿到那个雇主家多给他可能一两千块钱，就是这样。
对，
有这个事情后来被抓了嘛，
对，
有这样的事儿。所以你知道各很多养老的方式啊，就是说咱照顾父母这个养老，给父母养老这个方式各有利弊，
嗯，
反正总会担心，
嗯，
但是你也很难去找到一个特完美的方式，
嗯，没有什么，
那除非就是家里真的有矿，你知道吗，那啥也不用干，然后呢找八个保姆伺候着，完了自己在家里还能这样，反正要不就是亲力亲为，要么就找人照顾，都是各有利弊。
哎，咱们俩去开一个老饭桌吧。现在不是好多那种
小饭桌，
对，小孩儿不是开小饭桌，中下学没人接吗，
嗯？
咱开一老饭桌。
你别说，嗯，你这说了，我还真是觉得这个可做，
是个生意。
但是你说80、90或者年轻人，有哪些能做到去找一份工作是专门照顾老人的呢？给老人擦洗啊，翻身，给他洗澡，这有点意识的还行，没有点就自己啥都不知道的那种，天天哭闹，没事疯跑。你受得了吗？
嗯，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护理机构有一些资质，
反正得有
资质，
对，得有人去做这些事。
我说的咱俩的商机在于精神陪伴。
可以可以可以，
咱俩开老饭桌就是精神陪伴。
哎，
专门陪聊。
你说到这儿，那我咱说第二个部分哈，就父母这个我觉得就是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个人的呢，对不对？要给父母去想个人的想不想。八零后的好，已婚的咱就不说了，
嗯，
未婚的或者是就不婚族，
嗯，
有选择人终身不结婚的，
有，我有朋友就是，
对吧？丁克没孩子的，嗯，
对，也有，我也有朋友就是，
对吧？
家里好几只猫，就是他们家儿子闺女
啊。对，这年轻都还行，那老了咋办？那个人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就是我，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自己的养老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已经结婚了哈，
嗯，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会对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嗯，
包括我会督促他减肥，
想让他活久一点。
对，我就是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
死在他前头。
对，我曾经就跟他说，我说其实先死的那个人比较幸福，
嗯，
就别留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所以我就是你活得久一点，
嗯，
我先撒尤那拉，
嗯，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属于那种相依为命型的
火
啊，甭管有孩子没孩子，就是两个人互相照顾。可能身体好的时候他带我这玩那玩，身体要不行就互相做个伴儿，做个饭。
嗯，
前提就是别有什么特别恶劣的重大疾病。
嗯，
但如果要有的话，
嗯，
那肯定就是我说实话哈，谁该去医院谁去医院。那在家照顾我能动或者谁能动，肯定是会另外一个人会亲力亲为去照顾，但一定也需要有人去搭把手。
嗯，
也就是这样了，可能就是这么养老。
那你觉得你从多大那一年就是需要养老的那个年龄？
75。其实我还挺乐观的呢，因为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不太质疑老吴把我们俩的生活装点的多姿多彩的能力。
嗯，
因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嗯
啊，然后就包括出去玩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只要我身体 OK，
嗯，
可能75岁以后，
嗯，
我会选择比较安逸的。
你简单的形容一下你这个所谓的安逸大概是让什么样的日子？
比如说在家打打坐，念念经，抄抄经，晒个太阳，
嗯，
撸会儿猫，可能如果有的话哈，
嗯，
就会是这种的。然后平时没事遛个弯，就马上把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简单， 就不会说满处我要这要那，就不会是这样。
嗯
嗯，就简简单单，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念经打坐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嗯，这是我必须要的。
嗯，
就是可能为自己身后事铺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钱对我来说我更看重
啊。
我会是这样。
那你不能24小时念经啊，剩下的时间就……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没有太多的外界的人和事儿来打扰你，那就有多长时间念多长时间，就是像做功课一样，可能早饭然后你就念，念完了以后你就念午饭，然后
我有一个
午休一下，然后下午再念。
我有一个地儿，
僧人也这样。
我知道，我有一个地儿推荐你，
怎么样？
伏虎寺。我的天啊，我真的没想到你对念经有这么大的执念，
你知道吗？我呀，
嗯，
也就是因为现在时间不行，
嗯。
我如果要时间行的话，我可能现在也会选择这样。不过呢，哎，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嗯，
就我觉得可能我选择这个方式也有一点极端。
嗯，
就是，不是说在这个年龄不应该做，可能就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矛盾。
嗯，
那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就是做这件事儿花多长时间。
嗯嗯，
所以你知道我妈长病，
嗯，
我就一直要让她念经，是逼着她在念。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在你刚才形容的念经打坐然后发发呆这样的日子里，
嗯，
老吴在哪儿？
他可能在忙他的事儿。
那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相互陪伴陪哪儿了？
哎，就这个人在就行。你，我觉得老人的那个想法哈，他不会有什么特别高的期望，
嗯，
说一定要两个人共同干什么
啊，
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是晚上这个人睡在你身边他是好好的
啊。你放心，你到75不可能跟他睡在一起了，一定分床了
啊
从60左右。
我爸我妈现在都还没分床呢，
因为你们家目前条件有限。一共就那几个屋。
不在青岛家里俩屋，
嗯，
然后两张床，我爸我妈也不分床睡在一起，
那是身体好呀。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就我希望自己，嗯，跟老吴不要只得那种特别重大的那种哈，
嗯，
好好的保现在保养身体，
因为老人就神经衰弱嘛，他会旁边比如说翻个身就醒了，打个呼噜就醒了，所以很多老人大概到60多岁之后就很容易分床。
我当然别的老人可能会是这样，但我爸跟老吴对着头打呼噜看谁声音大过谁。我妈就在这种呼噜声当中，
嗯，
就属于那种晚上10点钟睡觉，
嗯，
一觉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
太幸福了。
就我们俩都这样，就是所以可能，所以我没有把这方面身体上的事想得太过那啥，
嗯嗯，
可能重主要就是生活方式上。
哦，
如果有孩子哈，孩子回来看看也挺好。
哦，
但是我其实有一个比较贪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照顾我爸妈的原因，
嗯嗯，
就我希望自己生2个3个孩子，
嗯，
然后都可以来照顾，就我都可以跟他们待在一起。不知道为啥，我现在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我觉得就跟他们待在一起，
哦，
我相信我一定不会是那种特别讨厌的老人。然后就跟
他们，你怎么知道你不是？
我觉得我
你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已经开始讨厌你了。
我觉得我尽量慢慢通过这几十年修炼成不要那么惹人厌嘛，然后希望自己头脑清楚一点，然后就跟孩子住在一起，
嗯，
只是我现在个人的一个奢望。我觉得其实跟孩子住在一起也挺好的。
哦，
因为我爸妈现在跟我住在一起，我跟你讲，之前啊，我跟老吴我就说，我说也不行，跟老人绝对不能住在一起，
嗯，
重点是我指的我跟我爸妈，因为那时候跟我妈就是住待时间超过5天绝对干仗。
嗯，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他长病，但是他长病了，估计这次事情，
心态是
变了。哎，住到这儿跟我住在一起，哇，真的一片祥和，特融洽，我觉得挺好的。而且爸妈在，你知道他还会给你做早饭，要如果爸妈不在连早饭都没人做，我们俩连饭都没得吃，
你就贪图一顿早饭就把自己的良心卖了。
啊，没有，我跟你讲，我爸妈前一阵子不是真的回青岛待了半个月，
啊，
哈，会空落落的
啊，
会不适应。你就觉得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一大家子人在一起那种热闹的感觉。你就觉得人丁，以前为什么要人丁
兴
旺，
嗯，
就家族要热闹，那感觉其实挺好的。当然肯定是有利有弊，
是
就是包括很多事情不方便嘛，
嗯，
但是你就是觉得挺好的。他也满足了老人啊，我觉得我们也有满足的点，就觉得爸妈也在，
嗯，
很幸福，
嗯。
所以你知道这次我跟老吴也讲，我说不能光紧着我爸妈这头，
嗯
啊，我适时得让他们回，把你爸妈也接过来一起住，
嗯嗯嗯，
多待一段时间，
嗯，
这都没问题。因为他也是为人子女，不希望他有遗憾，所以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能克服的。因为你像他这次我妈长病，他对我爸妈让我看到他在大事上做得特别好嘛，
嗯嗯嗯，
我就觉得那我要对老吴和他的父母更好。
嗯，
人就是我觉得知恩图报，所以就好像突然所谓婆媳矛盾那些事儿，
嗯，
这个
都没了，
就跨越过去了。 而且加上我婆婆人本身也很好，很通情达理，所以我觉得这都不叫事儿，只是大家生活方式上不同。
嗯，
所以这从
老吴真的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我天哪，娶了这么一个，
他对我也很好，哎，对老人也很好，
哎呦，
所以这就是通过你知道我目前经历的这个给我爸妈养老的问题，
想到你自己，
想到我自己，就是你会觉得我只能说我希望我祈祷，我跟老吴也能有我爸妈这样的福气，就是这样，这是我想象当中我最理想的一个方式，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然后干着自己的事儿。
但我们两个想的完全不一样。
怎么着？你现在你就特自觉的想说，我直接就干养老院去？
不是，我为什么刚才会问你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多大你就开始养老了
啊？
对吧？在我的心中，我看过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有一个男的，39岁的时候就卖了房，实现了财务自由，然后把所有的钱就投在一个养老院里面了。他就住在那个养老院里，他
39岁，
对，他就正式退休了，他也辞了工作，他就不需要，我不知道他当时卖了多少钱啊，反正他到底有多少资产我们是不知道，但是维持他我觉得十几年几十年是这个基本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他就在那养老院里面住着，他就是一个床位，有人能睡，有地儿能睡就可以了。
真事儿假事儿？
真事儿，
有这样的人吗？
真事儿，新闻，39岁。然后他每天白天就出去就干他自己，比如说我今天想干个这个，明天干个那个，干点事，或者跟院里的老头老太太说话聊聊天，然后平常生活就生活在养老院里，非常的祥和。39岁开启晚年生活，当然我没有那么极端啊，我不说39岁就要卖了房去了养老院，首先我没房，但是我觉得啊，50是我一个可以调整成为养老心态的年龄，但是我对养老这个词的定义可能跟别人也没有那么像，就是我结束拼搏的时间。
哦，你是以这个
对
那啥，
就是
我现在就结束拼搏。
你不行，你还有你爸妈。我觉得啊，我到50岁的时候呢，我爸妈如果长寿呢还在，我爸妈如果就是可能我造的孽比较多，他们已经就过世了，那就再说，对吧？但是我自己呢5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想再拼搏了。这个年龄是一个知天命的年龄，就是我知道上天该命令我好好待着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还要成为家庭的主力支柱去往外奔钱，去奔这个生活的基本保障的话，太惨了。
哦，所以其实你知道你想的更多的是这个
我自己
钱的方面的问题，
不是
就养老的这个钱的方面的保证。
不不是，这只是其一，这是前提
啊，
在50岁之前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肯定不是那种财务自由，就是在那儿。但是你说我那个时候结没结婚，生没生孩子，我现在是不设限的，不知道，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但是不妨碍我自己做这个决定。如果我那时候结了婚了，我有老公，
有孩子，
有老公有孩子，那我50岁的时候，我的孩子估计也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他们可18岁以后就为自己负责吧，普利斯为自己负责啊，这是硬性要求，不可能。你让我再为你掏钱，可以写欠条，好不好？该还的还，该那什么，这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对不对？我们要培养这个下一代独立的人格，绝对不能让他啃老。我就你不配，然后
你绝对先就我跟你说。让那些有孩子的人听听咱俩说这个话，对孩子这个人觉得你肯定是没孩子，有孩子之后你不会这么说，他们一定会这么讲。
但我就这么过来的，我自己作为孩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对，因为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过来的，就我们一定真的自己有孩子之后是想说，哦，你继续延续你妈的这个成长经历，还是说啊，妈妈吃过的苦就不希望你再吃，对你好一点。
我并不觉得我吃过苦，嗯，我觉得这样成长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
嗯，好，
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现在啊，这个自媒体时代这么发达，等到在10年20年之后，
可能更发达，
会更发达，而且已经不只是自媒体了，是人人都是，人人都是可以为自己的某一些劳动获得这个收益的情况会更多。
嗯，
那么很多小孩是可以得到自己该有的收益的，
对，
他在一些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基础之上，他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负一定的责任。当然，你该去上学什么的，我有能力，我愿意的前提下，我会资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这是有可能的，
嗯，
但不是必须的，也不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嗯， 嗯， 嗯。
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的老公呢，我就希望他不要干涉我就好了。你愿意出去挣钱你就去，
嗯，
你愿意在家待着你就待，
嗯，
但是我过我的，
嗯，
你过你的，
嗯，
我们两个过我们两个的，这是三份生活。
哦，对的，这么画的这么明确。
不是明确，是三份生活。
哦，三份，
就是你不要去过多的干涉我该有的自己的个人的空间。
哦，
我们两个该过我们两个自己的日子也是日子，
嗯，
这个肯定不会说我做完饭之后不给他剩一碗，
哦，
没有那么夸张了，不可能这样。但是呢，
个人事务上，
对，就比如说我决定我从50岁开始辞职在家，并且我不会给这个家造成其他负担的前提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选择，我决定，这是你没有权过问，或者是我，你有权过问，但你没有权干涉。
嗯嗯。
然后我比如说50岁就退休养老了，那我个人的养老生活呢，我现在啊幻想中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是是，
我一定不是一个念经大作的。所以你刚才说完之后，我就说我操，这个人对念经有这么深的执念吗？
对，
念经这事儿什么时候不能干啊？
嗯，
就我肯定啊，拿着我的这些钱啊，
嗯，
款啊，然后我的自由啊，
嗯，
我去探索新的世界。
嗯，
我一定会把自己过得丰富多彩。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嗯，
我就会出去玩，
嗯，
看更多的世界。那个时候看到的世界的心态和我现在看到的世界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
去一些我原来去过的地方，
嗯，
然后看这些时间造就的变化，
嗯，
也是非常有趣的。
对，
然后做一些我觉得，哎，老年人所谓的老年人养老生活之后，
嗯，
就是你没有那些经济压力，没有那些生活的负罪感的时候去做的一些自由的事情，
嗯，
这样可能会最开始的那些年份里面呢过得会非常充实。
嗯，
然后
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每天不是有好多的时间吗？
嗯，
自媒体也肯定很发达，
嗯，
就该写书写书，
嗯，
这种收益呢就叫做 bonus。
哎呀，收益，嗯，好，
这叫做 bonus。
嗯，
有呢就非常好，
嗯，
没有呢我也够活，
嗯，
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说你希望能够孩子陪在我身边，
嗯，
然后每天跟他们啊生活在一起，
嗯？
我对我孩子的要求就是定时定点，比如给我过个生日，
嗯，
过年陪陪我，
嗯，
剩下的时候有多远滚多远。
好，
他们过得幸福非常好，祝福你。
嗯。
过得不幸福
自己解决去，
过得不幸福我跟他说妈妈是爱你的，
加油。哎，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方式啊，
嗯，
你刚才前面说这个去50岁之后看探索新的世界，
嗯，
去你没去过的地方哈，你知道我想到了一个人，
嗯，
我公公
啊，
哦，你知道我公公跟我婆婆他们是5354年的嘛，
嗯，
人家两个人已经包括自驾游，
嗯，
就退休之后自驾游，然后美加墨三国游，
嗯，
啊，包括去北欧，
嗯，
然后去瑞典吧，
嗯，
看极光，还是瑞士看极光，
嗯，
然后去包括东南亚国家，
嗯，
去一溜够，
嗯，
然后定他们每年除了疫情没出去过，
嗯，
每年都会有2到3趟的。
出游
境外或者境内游，然后上半年下半年就分好时间这样的，
嗯嗯嗯嗯，
我公公到现在都是，他是真的是我觉得养老当中我心目中的典范
啊，哦，
他写了连续写了7年的公众号。
哇塞，
老人哦，
大 V 了吗？
没有大 V， 就是微信公众号，而且他不为盈利，
嗯，
他每天早上就会发那个跟新闻相关的，
嗯，
他要自己编辑，
嗯，
然后找好新闻素材自己编辑、
嗯、
上传、
嗯、
然后等审批过通过、
嗯、
就这样、
嗯、
完了呢他还开了也是开了一个读书节目 叫晚间夜话什么就是读书读一段、
哦、
然后发一些小感想
火
然后我公公会把他跟我婆婆出去甭管是跟团游还是他俩自己出去的、
嗯嗯、
所有的这个视频影像的记录、
嗯嗯嗯、
然后就拍照片、
嗯、
然后或者是短的视频、
嗯、
把它做成有一个叫彩视的这么一个
嗯嗯嗯
把它剪成自己配乐
啊
小
片儿
剪成小片儿
vlog
类似这种、
嗯、
然后短的可能三五分钟、
嗯、
长的十几分钟、
嗯、
留作一个纪念、
哦、
人家上传那个最多的一个点击量都两给我看是两万多估计现在得三万、
哎、我就说啊
非常有乐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不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我说念经这件事是因为我相信我的老吴会跟他爸爸一样丰富多彩、
嗯、
他会带着我去玩更很多我没有玩过、嗯、所以这方面我根本不需要费脑力、
哦、
我只需要对我只
需要你就去东南亚念经去瑞士念经去
我只需要把我自己那个部分想做的事儿、
啊、
就是我给计划好就可以、
啊、
剩下就是因为夫上夫随嘛那老吴说哎呀老婆我想今天去这儿玩啊去 啊就只要腿脚能动
啊
包括你看我公公出海钓鱼以前他没有钓鱼的爱好他我感觉他就是两三年就会开发一个新的爱好、
嗯、
包括钓鱼、
嗯、
钓的不亦乐乎这全家品尝他钓上来的鱼、
嗯、
他是一个非常有乐的人就精神世界很充实、
哦、
你看我婆婆跟着他说实话
嗯
好玩吗真好玩累吗真
累
就是因为我你知道我公公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嘛剩下生活上的打理这些的、
嗯、
那都得我婆婆陪着他我公公没有我婆也不行
哦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俩配合的真的特别默契相得益彰然后有哭有笑两个人到现在就还会那种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哭泣然后还会去哄就是很有意思
好
就我公婆特别像年轻人所以我公公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可以活120岁、
啊、
就我要争取活两个甲子
啊
我要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吃遍所有我想吃的我不能亏待我自己
对对对对
啊对他是这样的然后他
老吴还有弟弟们我想要
你知道他会有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就是、
朝气
对所以我妈跟我公公有时候视频嘛就说、
嗯、
哎呀你俩长得太像兄弟我公公特高兴回家我学给我公公听我公公会说哎刚才你妈说谁呢啊又说啥了、
啊、
就是让我再重复一遍、
啊、
所以他在我的心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个
不服老
是一个典范我觉得越是因为这个精神达到了、
嗯、
心情也足够好、
嗯嗯、
所以他就感觉有一种越活越年轻
是
的那种所以你知道就像你说出去看世界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一代人讲一定会的
而且我觉得我的看世界不局限于出去旅游我是希望能够拿出一段时间、
嗯、
甚至几年
嗯
这样的时间就出逃于原来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
嗯
去另外的地方去体验别人过腻了的或者是别人嫌弃的生活甚至啊极端一点有可能比如说是山里然后给一些孩子们讲一讲城里的故事、
嗯、哇
或者是、
哎、支个教也不错哎
对就是如果体力和精神允许的话啊或者是
50岁刚刚好啊
我觉得50岁是可以的然后去一些、
嗯、
比如说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做一些非常简朴的事情
啊比如呢
就比如说你在纽约租一个公寓
我在纽约时代广场念经够简朴
特别简朴
够繁华
就类似于这样、或者是去体验一些你去给这个比如说北欧冰岛的人教他们用中文念一首诗就类似于很无厘头、
嗯、
但是又是别人的生活、
嗯、
你就想在别人的生活里面掺上一脚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想法我真的就是为你点赞我也特别认同就提醒了我就是、
嗯、
回馈社会就包括像这种能去山村里面支教啊、
嗯、
或者是经验传授只要人家不嫌咱老只要咱身体跟得上就我觉得这个反哺一下也挺好的
好
回馈一下社会就毕竟也忙活了大半辈子了哈继续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这也蛮好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你们健身其实我很认同就是对身体
对、
嗯、
对我觉得就是健身这个事情啊不要太强迫自己、
嗯、
但是也不要放下一定要坚持去运动每天要有一定的运动量因为咱们像作为比如说古人他每天要耕地要种田
他会有劳作
哎对人家是真的要做的我们现在就真的是 劳苦的坐在那儿。
我们是劳坐，
真的是腰肌劳损的坐在那儿，
很多肌肉啊对骨骼的支撑力就没有那么好。你比如说小狮子这个腰椎间盘 对吧，他那个肌肉就活动不到，所以还是要，你是跑步这段时间好多了。
对，跑步。然后其实我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到8:30多、不到9点，然后我去旁边的商场吃了一个饭，然后回到家基本上是9:30多一点儿，然后我简单的卸妆洗了一个漱，非常简单的，不到10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换上衣服去夜跑了。平常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件事，而我昨天其实挺累的，身体状况呢，在我的这个思想范围里面是我要睡觉。但是你知道，因为你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跑步的经验了，你知道当你跑完了之后，你一定会非常开心，你就会缓解你当时的疲劳，并且睡一个更好的觉。我昨天又没有达到我就是该有的运动量，所以我昨天晚上10点不到的时候换上衣服去夜跑。我正常的这个跑步的这个 routine 是基本上去到公园跑2圈5公里左右，5到7公里吧，回到家拉拉伸什么的。但昨天呢，因为一天的工作量工作密度比较大，而且你又刚吃完饭没有太久，跑到4公里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哦，应该是说我跑到2公里多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累了。我再跑到3公里再折返，是不是有点晚？我及时掉头回去。就是你只要动了，你哪怕动10分钟都是好的。
对，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就硬性规定，我今天一定要深蹲15组这种。我操，那就是
有点烦了，你知道吗？因为人都有那种逆反心理，包括哪怕是自己给自己的要求都容易对抗。
是，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很难进入到健身房去像老吴那样撸铁。他说：“哎，我教你，我带你。”我一想，想到他说什么5公斤，我们做10组，你就做30组嘛，我就好烦啊，我就不想动。
我不会，我从来就是做那些健身器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今天就做3组，这个比如说开胸的这种动作，我就做3组，我就用一个片儿。我到最后2个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肌肉有点酸，
有感觉了，
哎，可以了，我不需要练到我明天根本就走不了路的那种地步，没必要。
对，
我虐谁呢？
而且不能影响第二天的这个
正常生活。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健身也是养老的很重要的一步，
很重要，
是吧？
所以大家才去跳广场舞。而我爸每天现在是去游泳，
对，
游10圈左右。
哇，厉害！
50米的池子，他游10圈，每天跟我说：“哎，我今天又游了10圈，
真牛！”
就特别特别好，而且就瘦的就很精瘦的那种
肌肉。
对，然后我妈呢就看着我爸说：“气色真好。”但是我妈其实也办游泳卡，她就是不去。
你看吧，
她没有那个，
好像女人不太容易坚持。
也
有能坚持的，但是我就是典型特懒的那种，我能躺着绝不坐着，
得过那个适应期。等到你过了那个适应期，开始找到你自己喜欢那个运动那个嗨点的时候，当你尝过这个甜头，
老吴也这么说，
你就知道我现在就算很累，我的思想告诉我你不行了，但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过15分钟之后你去做了之后，你会巨开心。
对，所以你知道他是老吴，我说的是老吴哈，现在就是甭管说这一天干了啥多累，他都
健一会儿身。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特开心。
对，
所以你知道那天他跟我说的啥，他说：“媳妇儿，你看我以后老了我还会像现在这样。”
对，
又是，所以其实你说咱现在健身不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吗？就是老了以后体质能更好一点，
是，
这是养老很重要的一步。
昨日像那东流水，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间一时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早上起床的时候，
嗯，
说是一个上海的大爷70岁了，
嗯，
今年70，
嗯，
一身腱子肉，而且体脂率只有18%，都不过20%、
嗯。哇，这么牛！
这个大爷70岁，一头银发，每天啊，他从4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中午吃一个鸡蛋、一个苹果、一碗粥。
啊，
天天这样坚持，虽然这个我并不是很赞同，
嗯，
我觉得没必要，
嗯，
但是他在这个生活的基础之上，每天引体向上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健身啊，
哦，很年轻的那个，
巨年轻，什么醉潮大爷之类，这那，他就喜欢做这样的生活，但
人家身材还巨好，
巨好，但是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追求这样的生活啊，但是健康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对对，
你至少应该活得健康，活得舒适，你才有可能把自己活得更丰富更多彩嘛。
对，的确是。
对，而且我现在特别建议的就是为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就比如说娃娃刚才说的那个
念经爱好，
那你是个爱好，很就算是比较小众哈。
文艺
现在应该算大众了吧？不知道、
啊、念经不大众，念经哪儿大众？写吹自己念经的才大众呢，好吧？
什么叫吹自己念经？
吹牛逼！哎呀，我每天可回家念经呢。这种
真假的有这样人吗？
有啊，上来就是特别是好多油腻的男人说，这件事情在《金刚经》里是这么讲的。
天哪，别说，听着我都不想听。
然后看着小闺女说，《金刚经》里说，嘘，不可说、啊。是不是、
嗯、有这样、
有画面感吧、
嗯、太有画面感
了。对，但是该有爱好呀，又有一个爱好，比如说娃娃姐这个念经打坐、
嗯、
是一个爱好，她、
嗯、
可以坚持，
非常个人化啊。
对对对，像我可能喜欢看书、
嗯、
喜欢旅行，
对，
这也是爱好。你能够在你没有什么事儿，就没有一个工作给你的那个时间里面，你能填补工作原来给你的那8小时，很重要，这个技能真的不是人人都有的。
对，而且我觉得是精神上的那种不空虚，
嗯，
而不仅仅是说我就单纯的为了把时间打发掉。
对，
我觉得这个单纯为了打发时间、
嗯、
就
没有
意
义。
哪怕你比如说你爱拼图，
嗯，
对吧，这都行，只要你的颈椎吃得消，眼神没问题，十字绣也行
也行、
啊、就说这意思。
哪怕你爱看电影爱刷剧
啊，对，这都算，
你得是热爱啊。
对，
不是说那种，
因为有精神上的愉悦，人就会觉得时光会好过很多。
是是是、嗯、然后呢，我还觉得一点，放过你的孩子。
哎呦，对对对对对，
不要天天就没有主心骨，
嗯，
过自己的一辈子。你哪怕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是因为你想跟他在一起，
对，
不是你需要他跟你在一起。
对对对对，
这差距可就太大了。
是的，
真的，这有的孩子就迫于就是压力或者迫于责任，做一些没有办法的选择，等到最后两者相互埋怨，那何必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啊，如果
有这样的，
对，如果你的孩子，就如果你的孩子呢有自己的生活，他没有明确说我需要你，你也没有明确的一定需要他帮助你的时候，各过各的，我觉得特别好
啊。对对，而且说实话，但是中国的这个传统啊，国情都是那种、
嗯、
好像。家人父母跟孩子之间连结比较深，就不太像西方、
嗯、
你看西方就是这样嘛，这、
嗯、
大部分都是那种各过
各
的，
各过
各
的。
对，所以、
嗯、
我们也是在慢慢的去随着这个社会的现状去调整情感上的一些情感和关系上的一些事情。
对，
嗯，小跟小家相关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养老这个问题吧，包括说到身体健康，再一个该存钱还是要存钱的，
对，
太重要了。该买保险要买保险的，
是、
嗯、所以有了这两个，有身体，好身体和钱，
嗯，
还担心啥呢？
而且我，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补充一个点，不要为了给自己养老生孩子，也不要为了给自己养老结婚。
对，是这样的，是
很多家庭现在父母的压力说，你现在如果一个人你不生个孩子，或者是你不结婚的话，
嗯、
以后谁你老了谁陪你？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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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话，买保险、买基金、买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财产品，有一个正常的规划，正确的去看待你的财务问题以及你老了之后的生活。
就是你看我刚才说的两点，很最重要的两点，我只说了这两点，一个是好身体，再一个是要这个自己要有钱。
嗯，
我没有说这个孩子
有人陪，
对，因为说句比较残酷的话，
嗯， 可人这个东西也未必都靠得住，甚至有很多的你发生的一些情况可能也未必靠得住，
对
对吧？然后所谓有的孩子就是孩子有没有
孩子未必靠得住，
对这个孩子这件事儿他是没有办法去同类去做比较的。
对，我真觉得他们说那养儿防老就是胡诌，
因为你也很难保证你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真孝还是假孝，
而且你就等于说把
他的品性如何你都不确定，
而且你把生孩子这件事儿盖上了一个你想要的结果，
这个也是不对的，
是有目的性的，这个就很不对了。
我觉得生孩子嘛是因为喜欢小孩儿，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我觉得两个人感情爱情的结晶，有个生命的延续啊、我觉得这个理由是那啥的、但如果说我就是为了是吧，生个孩子养儿防老或者是这种特别的观点、
我完全不
赞同，不要太功利吧，我觉得
我完全不赞同，
就是一个生命的轮回。
对
没有什么，
而且说的就极端难听一点的话，你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你20个孩子没有任何意义，
对，谁也帮不上你。
面对死亡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对，终究是这样。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念经了吧？因为只有我自己能帮我自己。
佛祖在这里看，求什么？水晶球裂开了。
哎，你知道我这说到这儿，我又想说一个事儿、你刚才讲到了五十知天命哈、真的在。古代很早以前、以前的人其实很长寿的，当然有记录说可能并不长寿、但是为什么是五十知天命，就是你刚刚才知道天地万物就是的规律和真相是什么、这刚刚是一个中青年，它不算是老年，
是
所以为什么人说这人这一生很长，不要着急、很多事情不要太急功近利、这为什么那天你忘了你跟我聊到说这个指环王的事件嘛，
是，
然后这个文化速食是、咱这个社会现在就什么都快，包括出名也要趁早，啥都是赶，然后对吧，这该办的事儿这30、40岁前办完了，这人你说这个寿命可能相应也缩短，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在赶，就大家不要着急，有的时候反而急的心态其实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对，
要平常心去看待。
对，我现在其实悲观的一个看法是，我现在等这一波最着急的人长大和变老之后的结果。因为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的角度。我觉得人的生命的密度是有限的。
是的，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可能就基本上确定了你生命密度的核值是在什么范围之内的。你不可能超过你自己基因的那个局限。基因会给你，
不可能突破那个最大量。
对，就有些运动员他会有一个基因的顶峰顶，他可能就在那之上突破一秒钟或者是0.1秒钟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对，
那我们生命出生之后的密度我觉得就是一个核值，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过得很丰富很饱满，但不可能把生命压缩了之后的所有长度里面都很丰富很饱满。
是的，
所以你现在你素食也好，或者是过度的操劳也好，把每天的24小时当成48小时在用，去付出一些你根本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劳动的时候，
对，
后边然后呢？
所以说还是因果的问题。
我就在等这波人变老，
不要过度消耗。所以那天你说完这个，我就是很长的那个公众号，我特别感同身受，就是你会其实。也不光是说在等着看这个结果哈，与此同时你会产生那种巨大的悲哀，对，当然这个事儿扯远了，跟养老也没什么关系，就是那种对
其实有关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嘛，包括最近这个日本的那个事件，把水倒到海洋里面的这些事件，这就是
知小节而无大义，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后面对老龄化社会，甚至说地球在逐渐的在时间的进程上往前，如果时间是线性的话再往前走，我们要怎么面对未来，
消耗的太多了。
对，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就是你如果你前期消耗的太多，而你不去这个补充能量续航的话，你肯定这个时间的长度，对吧，就可想而知了嘛。
是，
包括所以哎呀，就方方面面吧，虽然说咱今天聊的是一个点，但是我觉得
展开的其实挺多。
对，一定，哎，这说出来说实话深想了都挺悲哀的，你会觉得嗨，
哎，
活好自己吧，我觉得
活好，
活好自己，对，
自己活好，哎，
自己活好
很重要，
活好自己，自己
活
好，牛逼 glass。 没别的，你知道吗？
行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
然后这个养老的问题呢，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希望哈，有一天等到我们都五六十、七八十的时候，
你的群还在，
我们还会在这儿跟大家说，这里是葵
花
宝
典，
我们俩还能在群里跟大家开车，
是不是？那个时候一看就
挡
不是群了，可能是更先进的一些技术。
哎、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葵花宝典Good to Know的微信、微博账号，然后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点赞、打赏、进群，然后加。主播 INGFREE Infrid 微信，让他拉你成为我们真正空中的闺蜜，我们一起现在云养老呀。
可以啊，
可以吧、嗯、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拜
拜,
拜,
拜。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